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基督化的家庭，家庭要成为一个堡垒来抵抗罪恶的进攻。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罪恶，它一直在引诱我们，在向我们进攻，我们就要把家庭变成一个堡垒来抵抗它。家庭要成为一个团契，要互相鼓励和支持，彼此相劝，一同长进。家庭也是一个教会，是教会最重要的基础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得救是可靠的，救恩不会失去，但同时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。这就是不要总是停留在信耶稣上天堂这样一个阶段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要长进，要变得更丰盛。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要付出代价，就像打仗一样，要靠一队人来坚守我们的防线。今天基督教的国家已经很少了，作为一个国家的防线已经破了。今天基督教的学校也越来越少了，作为一个学校的防线已经破了。基督化的家庭是一条重要的防线，这条防线我们不能放弃。但是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说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是单身，那怎么办？我的家庭丈夫跟妻子之间还不能够非常同心，怎么办？我们家庭里面还有的人不信主，我的太太、我的先生、我的儿女还不信主，怎么办？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中，怎么办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？今天就是我们一起要来思考的问题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人，因为至少我还是一个人，一个非常光荣和尊严的人。人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权的时代，到处都在讲人权，美国讲人权，中国也在讲人权，有时候还把你这个国家不尊重人权的地方讲出来，彼此作为一个武器来互相的责备。我们不能杀人，我们不能欺骗人，我们不能歧视人，我们不能侵犯人的主权，我们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的。为什么有这么多规定？美国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，中国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，全世界的法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规定。来自哪里？他们实际上都来自圣经，这些都符合圣经的教导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对待人？人到底算什么？成为一个人表示一种什么样的身份？今天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介绍我这个人在哪里工作我们新来的朋友，我们常常听他们介绍。我们把一个人看成他的工作、他的职业、他在哪里工作、他在哪里就业，好像这个是人的一个身份。除了工作以外，这个人就不大有身份了你说我在家里工作，人家就觉得你好像差一点，是吧？我们有很多姐妹在家里带孩子，是很了不起的。但是还有的人没有孩子怎么办？在家里不带孩子，那了不起，了得起吗？也了不起。为什么了不起？因为我们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一个人就非常了不起。 人是什么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来想一想，人性代表了什么？本来这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可惜大多数的人都回答不出来。我们中国好多年前呢，讲一句话，是一个领袖讲的，人多好办事，人越多越好，所以大家就生孩子生好多，生了好多以后呢，成了一个问题，人多为患，人变成一个灾难。有一位美国教授，他跑到中国去去玩，他回来告诉我，哎呀，他说中国好玩，很好玩。我说有什么好玩？他说我就是去看人。他说我就在那个街道上面专门在看那么多人走路，好玩啊。他说在美国很少看到有这么多人挤来挤去，他要看人。我们在中国在公共汽车上真是挤得不得了，挤得有时候呼吸都很困难，在下面还要上来还要推，在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人好不值钱啊。一个公共汽车特别是现在的公共汽车分两种，一种叫有空调的，一种是没有空调的，多一块钱，一个两块钱，一个一块钱。你看在公共汽车站上站好多人，两块钱的公共汽车来了，上面人空空的，大家都不上去。我开始好奇怪，怎么两块钱你都不上去，等一下一块钱的车子来了，哇，都上去，挤得满满的。哎呀，我心里好难过的，我好难过的，就差一块钱。人算什么？人到底有多少价值？人是什么？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在这个时候人否定神，否定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否定圣经的教导，人要以自己为绝对的标准，就形成了一个主义，叫什么主义？人文主义。哇，这个主义好厉害啊！它高举人的自治自主，强调人的尊严啊，这个时候好像人才有尊严了。所谓做大写的人啊，从前人都是小写啊，现在美国已经大写了，是吧？英文你看 I 总归是大写的，要把人从宗教的控制下面解放出来。所以有一首歌嘛，我们很早就会唱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全靠自己救自己。今天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对现代人影响很深了，可以说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信耶稣，就是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。他们想抬高人，他们抬高到一个地位，抬高到一个错误的地位，把人当成一切的中心，最后走到一个什么地步？走到人崇拜人。二十世纪是一个个人崇拜的时代，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能够经历到怎么叫崇拜人，人崇拜人，个人崇拜。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。这种心态发展到什么呢？资本主义的剥削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什么？就是来自西方文化转向世俗化，从原来是基督教的信仰进入了人文主义的思想。我们的基督教实际上是最尊重人的，我们称所有的信徒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一家人，是吧？有的这个小弟兄很小，比我儿子还小，我也叫他弟兄。所有的姐妹，所有的女的基督徒，我们都称她是姐妹。 老的我们也称她姐妹，但是我们不大好意思在这里我们都叫伯母了什么你啊，伯父伯母，其实很多教会都叫姐妹的啊，都叫这个弟兄的，叫得非常亲热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不仅尊重教会里的人，我们还尊重教会外面的人。我们圣经有一个教导叫什么，大家记得吗？爱人如己，要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。这是对谁讲的？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。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，从旧约开始利未记就讲到爱人如己，一直到新约福音书耶稣亲自教导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爱每一个人，我们不是光爱基督徒，你不要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只爱基督徒，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。你一定要爱人像爱自己一样。但是我们跟人文主义有根本的差别，差别在哪里？我们不认为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来的。人文主义他认为人的尊严是自己争取来的，是自己解放自己的结果。我们认为人的尊严是天赋的，是生来就有的，是神给我们的。就像婚姻是神亲自设立，是神亲自安排的一样，人是神的创造，在神的创造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。在创造的过程中神给了人尊严，所以要认识一个人，要回答人是什么，必须和神联系起来。离开了神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人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哲学，很多的社会科学想撇开神来认识人，他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。我们现在来想一想看，神为什么要创造人？神是不是自己感到很孤单，他需要找一个人来跟他讲讲话？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，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不需要人来陪他。他为什么要创造人？他是怎么样创造人的？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告诉了我们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，按照自己的样式来造人。他造人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生养众多。他造人就是叫你生孩子，管理这个世界。神要我们代表他。神已经把这个世界全部造好了，花五天时间造好了，他最后造一个人，造个人目的什么？我把这个世界给你了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大地主啊，这个世界的全部的土地都归我们来管的。人的造的目的就是神的代表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人就是神的大使，从天上派到地下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要管理这个世界很不容易，这个世界不太容易管的。神要怎么来帮助人呢？按照他的形象。什么意思？神把人造成这样一个样子，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样式，使你具备这个能力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神造的自己造的第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亚当。亚当什么意思？没有人知道亚当什么意思。亚当的意思就是人。什么是人？亚当就是人。为什么要造人？神自己亲自讲出来，要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人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大使，我们要强调神的地位。一个人就是代表神，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予人一个特殊的地位，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价值。今天我们这个人非常值得的，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要非常尊重啊！你不要随随便便对别人的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你都不要小，你不要小看别人。有的人，哦呦，这个人算什么？这样，这个人算什么？他没有学问啊，他没有好的工作，看不起他，看不起人。下面就等于看不起什么？看不起神。哎呀，真要小心啊！你不要随便骂人，有时候骂得好厉害，你这个什么？你骂错对象，你骂到神头上去了。所以要尊重人，这就是从这个道理要尊重人，尊重所有的人，包括敌人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神就是要人做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知道，神在造人的一开始就已经安排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非常亲密。你做大事，你不跟这个本国联系，你说这个大事成什么问题了？这个成为一个光杆司令，他不跟他自己国家联系的那个大事，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大事？他自己在一个国家，他随便发表意见啊，随便做事情，这个叫大事吗？今天一个人在世界上管理这个地球，他随便管理，他从来不跟那个他自己的神发生联系，这个大事成什么问题呢？神要人在地上管理万物，管理动物，管理鸟类，管理鱼类。神的本意就是要让人充分的在地上过一个美好的生活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今天我想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啊，如果你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很深啊，历史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研究神的形象什么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，可以写好几本书。神的形象造人，如果我们简单来说，什么叫神的形象？就是人拥有思考的能力，人具有道德的能力，人有灵魂。换句话说，人被造就是要懂得怎么去跟神联系，是吧？如果神造的一个人他不能跟神发生关系，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代表神。神为了要考虑到人要跟他要建立关系，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一定要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特性安排在人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智慧，我们可以去认识神，我们有神所赐的感情，我们可以去爱神，我们有神所赐的意志，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来顺从神。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，这句话要很小心。有的人把这个自己的意思读进去，说人按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呢，说明我们人的样子就跟神差不多，是吧？我们人有两个眼睛，神也有两个眼睛；我们人有两个耳朵，神也有两个耳朵；我们人有两个手，神也两个手，甚至于呢，不是手，是两个翅膀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的宗教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，摩门教就是这个。我从前研究过摩门教的教义，他就把神，他说上帝啊，跟人差不多的，个子稍微高一点。我们人比如说五尺，他大概七尺高一点，基本上都是一样，因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你看到人就看见神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为什么这是错误？因为我们这个神不是一个肉体，我们的神是灵。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没有身体的，神不是像人那样具有肉体的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神给摩西也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第二条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你不可以造一个神， 像人一个样子一样，包括动物、植物，包括什么东西。你看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没有一个像啊，这个不是神。但是你到佛教庙里面去，全是一个一个人，是吧？关公拿着刀啊，这个菩萨是这样，这个长长的脸，全是人，全是偶像。什么叫偶像？把神当中一个有形的体，这个外表来拜的，这就叫偶像。神不是偶像，神没有形状，但是神的形状又在人身上体现出来。你说这个形状是什么？按照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看不见的部分，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看，我们外表是一个身体，在身体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叫魂，叫灵。我们简单说叫它灵魂。这个人的身体只是灵魂居住的地方，就像一个房子啊，我每个人都有一个房子，在这个房子里面有灵有魂。在神的计划当中，那个不能见的部分就是神的形象放在人身上。这个形象包括了什么？包括了思想，包括了感情，包括了意志，也包括了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爱。这些就是神的形象。如果详细的讲，那这里面有争论，我不想把很多具详细的讲。神的形象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形象就是人有理智、感情和意志；第二部分形象就是人对神的认识。我们把第一部分形象叫成魂，灵魂的魂；第二部分形象叫成灵。所以人有神的形象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魂，一部分是灵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形象。第一部分形象就是人具有理性，人具有感情，人具有意志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我不知道你感觉不感觉，你有感情，你能够做决定，你有思想，你有没有为这样一件事情献上感谢神啊？谢谢你，你让我成为一个人，你让我能够有头脑去思想。为什么神把人造成具有思想？因为只有你有思想，你才可以跟神建立关系，你可以跟神对话，你可以跟神有一个这个亲密的关系。神不仅要跟人讲话，神还要写成书让人来看，用文字来跟人建立关系，这就是圣经。所以你要能够看圣经，你要会读圣经，你要会思想圣经，你要会明白圣经。神要世人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他交付人在地上的使命，他必须要给人有这个能力，跟神可以交换。我们知道神给动物也有一种思想的能力，但动物没有像人一样的头脑，它的思想非常简单。动物可以帮人做点事情，是吧？像牛可以做事情，马可以做事情，但动物始终不能跟我们谈话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家里养狗、养猫、养什么宠物啊，你可以跟猫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话，但是你很难做深入。当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你告诉猫我很难过啊，猫也许可以啊跟你点点头，但是听不懂你更多的事情。人不一样，你看看人非常不一样。当你把你的烦恼告诉另外一个人，他可以来安慰你，他可以来同情你，他可以来跟你分享。他有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是人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能。第二，人有感情，人每一个人都有感情。我们有的人呢，感情不大丰富，他很害怕感情，他把感情看成坏的东西。实际上过分的感情化，我们普通叫做情绪化，情绪化的人不好，但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也是不好的。 我们看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有爱，他充满了爱。圣经耶利米书31:3说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神说我爱你，我爱到什么程度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不会抛弃你。为了这个原因，我用慈爱来吸引你，把你吸过来。神不仅有爱，神还有恨，神有恨的感情。在马拉基书2章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啊，就是离婚，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听清楚啊，你以强暴待妻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座的弟兄都要很小心啊！啊，你对妻子稍微推他一下，啊，稍微碰他一下，啊，我们今天世界上的法律叫什么？叫 abuse 啊！你对那神说什么？我恨这样的人，啊！神讲得非常清楚啊，用这个恨字啊，我们常常以为神没有感情，神是老好人、圣诞老人，总是送礼物给你。神讲得非常清楚，以强暴待妻的人，真是在妻子面前你真要很小心，不要随便碰他，稍微要站得远一点，以免神恨你。你知道被神恨的人是，你知道这个结果吗？你知道怎么样一个人被神恨的结果，要不要详细的来描述一下吗？弟兄啊，小心这一点。神还会悲伤，神还会快乐，神把这个感情功能照在我们人身上，所以我们今天人也会爱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爱，我们会爱我们的人，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亲人，爱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也会恨我们的人，我们会悲伤，我们会快乐。第三，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人有意志，人有理性的能力，能够做出决定。我们对神的态度，我们可以接受，我们可以拒绝。哎呀，你不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功能啊！你有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可以决定。每天我们都在决定，早晨起来我们就决定，我们今天要穿什么衣服，我们要吃什么早点，我们开车要开到什么地方去。你每天都在做决定，是吧？你早晨起来你穿什么衣服，你想一想，我有时候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，我正在想，这个衣服如果也有这个自由决定的能力，我不给你穿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要打架了，跟衣服。你吃早点啊，这个面包我不给你吃，你只能够吃那个馒头，你吃了面包你就要生病。衣服、食物、汽车没有这个自由意志，汽车不能说你非要开到什么地方，你非要开到教会，你不开到教会我汽车就停着，这样我们所有人都来教会了，没有这个自由意志。只有人有，你发现吗？你仔细想，个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。你其实你很多人以为，哎呀，我有房子，我有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不值钱的。不值钱在什么地方？他没有自由意志。值钱的只有一个东西，人。人有自由，人可以做出决定。决定我今天要到哪里去，我就到哪里去。今天下午3:30，我要去教会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你可以决定我要晚一点，我要3:40去。你也可以决定我要早一点，我要3:20去。这全是你的决定。你有自由的。我们今天常常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自由啊。啊，这是我时间太困难了，我全被时间绑住了。你错了，你完全错了。你有自由意志，因为没有自由意志，你就不能承担责任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 你没有自由，你说我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就没有什么责任可以说。你有办法的，你有时间的，你是自己的决定，所以你要承担责任。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也可以不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不给我们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就自由爱神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爱神的。不给我们自由选择，不爱神没有出路，不爱神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有爱神。但是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神让我们自己去选择，你要爱他你还是不要爱他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耶稣讲一个，把一个若字放在那里，什么意思啊？假如你要跟从我，耶稣不勉强。为什么不勉强？因为耶稣对我们讲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的，我们可以选择跟从耶稣，我们可以选择不跟从耶稣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实际上不断地在做选择，不断地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在做选择。有的人这样说，我不知道这个准确吧，每一个人一天要做50个选择。你如果很仔细的去算一算看，你每天都在做选择。有的人说，哦哟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自由。错了，你错了，你有自由的意志，要好好使用你的自由意志，要小心你的自由。世界上别的东西它没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它的存在它的发展都是基本上可以估计得到，它不能选择，所以它就朝着这个方向走。但是在受造物中只有一个，就是人给他自由意志，所以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别。我们可以朝一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，你不知道，你体会这点吧，你有很大的潜力，你有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也同时存在，你可以向很错误的方向发展，你可以向很好的方向发展，你也可以向很错误的方向发展。你记得吗？我们最早的人亚当，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选择？什么样的选择？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对这个亚当说，院子当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这是一个选择吗？随便吃啊，多吃少吃没关系，你随便吃，吃多也好吃少也好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是。你有没有想过亚当听了神的话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吗？你想过这个吗？我想过的，好多人跟我想的差不多。他说亚当一定会问神，问一个问题，你知道问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不能吃？这个问题我想还不是很重要的。亚当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什么叫死？亚当不知道什么叫死，他神把他造出来以后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非常的幸福美满，从来没看到什么死的问题，从来没有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对死很熟悉了是吧？所以你不要问，亚当要问这个问题，什么叫死？亲爱的神啊，因为要搞清楚什么叫死，他才要做选择。而死如果是很简单的，吃吃看；死如果是很严重、很可怕的，你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每个人做决定不都是这样决定的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个 speeding ticket 如果罚款10块钱、20块钱，我想很多人都要来试一试看。啊，你知道罚款200块、300块，所以他你看他定的价钱都很有道理，让你知道你的后果。亚当不大清楚是什么意思，他问神，这个圣经没有记载，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亚当一定问了。亚当问神，死是什么意思？那么神回答他，神告诉他，死就是与神永远隔离。本来人跟神是人代表神，人是神创造的，但是又对神负责，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是不可能脱离的。人完全是在神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诞生的，他的一生，他的整个的人生就是要同神联系的。什么叫死？与神的隔绝，失去跟神的交通，最后还要带来身体和灵魂的分离，不得了的后果啊！神一定会告诉他，那这个不是圣经里话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。亚当开始去考虑，要做决定，吃还是不吃？吃的后果是什么？他知道。人有一种多大的自由啊！你看看，神一开始创造人就给人这样大的自由，你可以吃，你也可以不吃，差别太明显了。吃跟不吃差别太明，那个发展后果太不同了，完全在于人的选择。人可以运用自由的意志，但是同时要承担道德的责任。发展的前途很大，发展的这个潜力越大，所负的责任也越重。你相信吗？今天我们很多人，哎呀，神祝福他，给他很多钱，人家钱很少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责任越重。今天神给某一个人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智慧，比人家都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责任很重。今天神给你的房子特别大，很大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责任也特别大，你要好好使用。说句实话，这些东西全是神的。神给亚当这么大的自由度，你可以随意吃，但是只有一个果子他不能吃。亚当吃了没有？吃了没有？吃了以后死了没有？没有死。诶，有的人说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嘛，死了，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。所以神再来找他的时候，他躲起来。他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他已经不可能跟神相交了。所以神要问一个问题：你在哪里？你看看创世纪，神是不是这样问他的？你在哪里？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，神跟人是亲密相交的，不存在一个问题，神人要躲避神。但是亚当犯罪以后，他死了，他的灵死掉。这就是第二个形象。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两个形象给我们，一个就是第一种形象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意志。第二个形象非常宝贵，就是一个灵。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都放进去一个，这个灵可以跟神这个灵交通，灵跟灵可以交通。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那个灵死掉，魂还在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还能思想。如果神这个惩罚是你这个魂也没有，那我们就变成动物了，我们在座都是动物了，我们就不能思想，也没有感情，也没有这个自由意志。神把第一部分形象还保留，今天我们还保留了，每一个人还保留了神的一部分形，但是我们第二个形象失去了。什么形象？就是灵，就是跟神沟通的那个灵。 我们能够认识神，我们能够敬拜神，我们能够爱神的这一部分没有了。人的尊严本来是神所创造、神所赋予的，是神亲自给我们的，由于人犯罪，我们失去了这个尊严。但是我们这位神好伟大的，他又把这个尊严还给我们。他通过什么办法？救赎的办法，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他的目的干什么？就是要还给我们这个人的尊严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，我们的灵又活过来了，我们又有了有灵的活人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居住在你中间。为什么？当你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，你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灵又活过来。所以我们这位神，他是把人的尊严创造，又是把人的尊严修复的这位神。所以人的罪性和人的尊严是不矛盾的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要强调人的尊严，像人文主义就否定人有罪。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神又给了我们一条机会，给了我们一条路，恢复我们的尊严。人和神的关系得到恢复以后，人的尊严又回到每一个人身上。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都有人的尊严，但愿我们好好使用这个尊严，我们互相彼此相爱，我们尊重所有的人，我们同时也要爱神，认识神。